弟兄姐妹，下午好，我们来一起读一段圣经好吧，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我们读第一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要不我们就这样读好吧，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这段比较长。好，我们弟兄先开始。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来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与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就读到这里哈。哦，对，我们第十三节要读的。对了，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救恩，谢谢你救恩的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主啊，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主啊，求你再一次的让我们来透过你对我们罪的赦免，来认识你的救恩，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主啊活在这个你的恩典当中的那个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和在我们身上那个呼召的盼望。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就是这段经文的前面呢，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哈，就是说有一个摊子呢就被人抬到这个耶稣面前来了，然后耶稣看见他以后呢，就对他说了，就是说他摊子的你的罪赦了。这段经文就是有一点有意思，就在哪里，就是说耶稣的话呢，在这个福音书里边呢有很多记载耶稣医病的这个经历，但是的话呢，他耶稣医病呢并不是每一次呢都讲说先到人的面前然后说呢你的罪赦了，然后呢就才医治他。所以福音书里面很多讲到耶稣直接就是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里面这个是一个有一点特例的啊，就是耶稣呢对这个人呢首先对他说你的罪赦了。所以有人就解释呢，是这样解释，就是说这个人呢他瘫着的，他瘫痪了，是因为他犯了罪。他犯了罪以后呢，受到了咒诅。因此的话呢，耶稣要医治他的话呢，就先要赦免他的罪，然后呢才医治他。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那可以这样也理解成，就是说，这个瘫子呢犯罪呢，可能很早以前犯罪，那么呢众人皆知，非常公开化。但是圣经呢好像就没有把这两件事情想解得特别的清楚。从这个经文来看呢，但是我们能够得出一点结论，就是说这个摊子呢他自己呢他到耶稣面前呢他有一个需要，他这个需要呢就是说他的罪呢他想要得到罪的赦免。因为这个从哪里能看出来呢，这个话呢就是从耶稣对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小子你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所以当这个摊子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就是摊子呢没有讲任何的话，耶稣也没有问他任何的话， 但是耶稣呢看见一点，就是说这个摊子呢在他的里边呢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呢这个就是这个摊子呢他自己呢，而且呢并不是那么100%的确信，所以耶稣就对他说呢，他说小子你放心吧，意思就是说你要有勇气，你要有信心，就是说呢我今天要赦免你的罪。所以这样的一个对话来看的话呢，所以这个摊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出来呢，摊子在他里边呢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呢就是他今天到耶稣面前来的一个动机。他或者可能带着双重动机来的，一重动机是他是瘫痪需要得医治，另外一重动机就是说他真实的在他里边有一个愿望，就是说他这个里边的罪呢他需要能够被耶稣赦免，今天呢他要经历这个赦罪之恩，他是这样一个愿望。实际上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罪的话呢是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人类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一切的问题的核心，所有我们人类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来归根结底推来推去的话呢，最终呢都会推到这个罪这个根源上面。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看似物质世界非常丰富，然而我们活得并不喜乐并不快乐，很多人都仍然活在这个虚空中，活在这绝望当中。我们很多的这个疾病以至于我们的死亡，这些问题的话推来推去的话呢都会推到这个罪的根源上问题上去。所以这个摊子的话呢，他呢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根源问题呢就是在于呢他跟神的关系呢没有能够和好，他需要解决呢他跟神的关系，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遇见神特会上呢，这个周牧师在第一节课就讲说罪呢会给我们呢带来很多的这个损害哈，它很多的这个危害，破坏人的关系，破坏人际之间的关系，破坏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人与自己的关系。同时呢罪呢会带来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后果吧。这个后果就是什么，今天我想跟大家简单分享一点点，就是说犯罪的人呢会在这里边呢带来一个内疚感，就是说我们犯了罪以后呢，我们会知道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犯了罪，然后这个罪呢会在这里边呢就是来谴责我们，在谴责我们呢，在就是说批评我们，然后以至于呢这个罪有一个程度呢会这个内疚感呢会在我们的里边呢会成为一个非常深的一种重担，成为一个重担，它不时的话呢会来搅扰我们，然后以至于我们就是说呢我们的生活呢，你想想如果说声音，我们因为犯罪我们不能够，就有一个声音每天来谴责我们的话，我们的生活肯定是不能活在自由当中的哈。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有这种这个体会哈。所以这个罪疚感呢，从某种程度上讲呢，它有一个好的一面，它的好的一面呢就是说它帮助我们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呢这个犯罪是不对，所以呢可以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不去犯罪，我们不要犯罪，这是一个良好的一面。但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呢它有一个负面的作用，就是说这个罪疚感呢会在我们里边呢会慢慢的，如果不经过处理的话呢会成为一个压制，会压制我们的破坏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跟神，我们和这个神的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到着神的面前就是这个清洁的心，这个和这个无愧的良心哈，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是我们非常到神的面前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的良心是在谴责我们的话，我们很难，就是刚才说我们真诚的心到神的面前，我们很难呢就是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罪疚感呢是要处理的。所以这个罪疚感呢，我们怎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罪疚感呢？实际上讲起来呢，就是说也是神呢当在造我们人的时候呢，就在我们的里边呢，就是实际上呢放了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良心的机制，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生，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嘛，没有良心的，就是这个良心呢，有人他就说他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灵的一个功用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良心。而这个良心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这良心呢就会谴责我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所以但是在这个我们没信主之前的话呢，我们对付这个良心的声音的话呢，我自己想的话呢，大概无非有几种情况。就是说一旦我们犯了错，犯了罪，然后我们的良心里边有个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方法呢就来处理这个良心的声音。我们就是说信主之前，我想常常我们有几种情况了哈。我想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呢，就是属于自欺的方法。这个自欺的方法呢，就是说，就是说如果我犯了罪，那么的话呢，我就想把它呢，就是说遮盖住。然后呢，如果就是说如果别人不知道的话呢，我就在以为呢，我里边呢就平安了。所以呢，就是说犯罪的人他会用各种方法呢，他就会来掩盖这个罪行。其实他有一种潜意识呢，这种潜意识就是说，他第一是怕受到惩罚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要抵消这个里边的良心的声音，所以就用这种遮盖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说就是撒谎，我们可以用撒谎的方法呢，我们犯了错，犯了罪，我们就用撒谎的方法呢来掩盖，来遮盖。但是哈，就是说我前一个礼拜呢，我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见证，就是他是已经是信主的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弟兄哈，他已经信主了。然后这个例子的话呢，就非常的典型。这个事情发生的是怎么样子呢？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呢有一天早晨呢，他头一天晚上呢，他休息他工作或者是怎么样，他休息晚了。然后呢，第二天早晨呢，他就本来应该是比方说7点钟上班嘛。起床上班了，结果他一睡呢，睡到了9点钟。所以9点钟呢，公司的老板呢，他的上司就打电话了，他就说：“哦，这个人你怎么没上班呢？”然后他突然的里边就是受责备了，因为他觉得我怎么能够睡觉睡过了吗？睡过了，然后你看我又没跟公司打电话，公司结果追到家里来了，问我怎么样。他突然呢，他就想，哦，我不能够，我得找个理由，我不能直接说我睡过了啊，我不能说我睡懒觉睡过了，所以我想找个理由，所以他就找理由，他说什么呢？他就跟那人说，哦，他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今天这个肚子好像不好，有点像感冒似的，哦，然后那个他的上司还很关心的说，哦，那是吗？那你看是不是怎么样？需要去看一看或怎么样？然后呢，就是说，他说那个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差不多了。然后他就放了电话，结果呢，他就放了电话以后呢，这是9点钟嘛，他就起床了，刷牙洗漱，然后他就站在地方，但是突然的里边就开始发一点慌张了，所以说我对这个他说了这个说我生病了，今天啊，我生病了，然后呢。我说我要感冒了，我也要去医院去看病。假如我这个上司认真的话，而且我家住在医院很近呢，他知道肯定我去那个就是 New Westminster 这个哥伦比亚医院呢。如果他万一有个朋友就在那个医院上班，他打个电话问有没有这个人来看病，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他说越来越坐立不安，我不能够，不行，这个不行啊。所以他就开了车呢，就上了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呢，医生问他说：“你什么病啊？”然后他就对医生说：“我肚子不舒服。”然后呢，医生就说：“那护士可能是护士接待说，那你就到边上去等啊，我们这要排队嘛哈，然后就等。”他就给他带上那个什么标签，就在那等。他就坐在那边等。他就在那越等啊越想，越等越想。他说：“我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我早晨我没起来，对我的这个老板讲了谎话。但是我为了这个的话呢，我又跑到医院来了。但是我没有病啊，我到了医院的话，有病的人家看的，没有病的最好是再把我扎上2针，我也不划算的。我又对医生又说谎，想一想，不能看病了，我回家吧。”所以呢，他就对护士说：“他说我不看了，我回去了。”那护士说：“你急什么？人家都等2个小时的还没有回去呢，你才坐半个小时你就走。” 他说我不信，我已经好了，我要回去了。然后他回去以后呢，他就坐在那块儿，但是回家以后呢，仍然心里不平安。直到的话呢，他就最后呢，他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他最后想一个办法，他就是直接呢，他说他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了，3-4点钟了，就是这个时间已经，他整个了一天，所以他就在想，他说我这一天，我本来应该，我就是对老板诚实一点，我就到公司去上班，我说我晚了嘛，我去上班，我还今天快快乐在那工作，结果这一天我什么也没有干，我就跑到医院去这儿坐的，然后回来我一天什么没有干，我这过了一天什么事呢？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了，他最终呢，他还是给他那个老板打电话，他就说，哦，我对不起你啊，我今天，但是老板就打断他了，但是他的心的话呢，他就是已经悔改了，就是说他愿意的，就是这以后呢，他就是回到这个最起初这个上面来。所以你看，这个他就转了一大圈。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会有时候会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会把自己这个受到这个良心的声音以后，我们会有别的办法，我们会去处理它。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所以我们如果用这种谎言的办法来遮盖谎言的话呢，就又就是常说的，就是会用最更大的谎言的来掩盖前面那个谎言。这样的话，我们就一直的在这个被这个欺谎当中，一直的被这个罪的捆绑当中，啊，还有哈，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用这个弥补的办法，就是说我们这良心受责备呢，我们就想办法呢，就是用其他方法去弥补。我们犯罪得罪人了，我们就想办法呢，就是去弥补。这个我举个例子，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比方说，那我们都有小孩子，你管教小孩对吧？你小孩子犯错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可能生气了，生气以后呢，然后就可能是打了他了。但是你过后以后一不久呢，你会自己觉得很过意不去，对吗？你就觉得，哦，这个小孩子他就是这样子，他也没有什么大错，结果今天怎么对他这么严厉呢？然后我就是打了他了，所以心里面就非常的受谴责，受谴责，然后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就去到孩子面前说，孩子啊，错了，我不知道你们哈，孩子我错了，我打你今天不对，我向你道歉。我们会不会呢？有的时候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哦，觉得今天错了，做错了一个事情了，然后呢，我们但是不去真实的去面对他，我们不是真实的向他道歉，然后呢，我们绕着圈子说，哦，今天给你买个好东西啊，给你买个玩具啊，再给你买个那个。如果那里面的内疚感不除去的话呢，一直会用这种办法来想办法来弥补。我们想用另外一个渠道呢来弥补呢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这个良心啊。你们都没有反应，都没有经历哈，没有同感哈，有没有？还有呢，就是说这种弥补的办法呢，我们还有用这个，就是说这是一种是用这种补偿的办法哈。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一种办法。好像就是说我自己责备自己的话呢，我犯了罪，犯了错，我得罪了人，得罪了神。但是如果我是非常厉害的，我责备自己，我的良心呢好像我就减轻了，好像我在那个人面前的罪呢我就减轻了，所以我就用办法呢就会谴责自己，定自己的罪，甚至于呢可能会用这种肉体的这种苦行的办法呢来对待自己。妄图呢就是说来减轻这里面的良心的一种责备，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说这个是在现代的社会人当中呢是比较已经开始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会呢用一种办法呢来抵制这个否定我们自己的里边的良心的机制，就是用各种办法呢，就是说我们犯了罪以后呢，而且有明知有罪呢，就是来为罪呢进行辩护，这样呢以至于麻醉自己的良心。实际上这个我们如果神给我们这个良心呢，如果我们去用我们的人的办法去来麻醉它，去来让它变得越来越迟钝的话呢，它的的确确呢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的一个现象，我们就会对罪呢越来越不敏感。最近呢，有网上我看到有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可能留意没有，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案子呢，有一个人呢叫做许婷，他 是在好像是在广州吧，他是在广州工打工的时候呢，他有一次他就去提款机去取钱，偶然间他就发现呢，就是他每次刷一次卡的时候呢，他取1000块钱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的卡上呢只扣1块钱，所以呢他就在那儿就开始取，他就在那儿每取每刷一次拿1000块钱就扣1块钱，所以他就在那儿不停地取，他在那儿取了一晚上，他自己都快睡着了还在那儿取，然后一共取了27万5000块钱。结果这个案子呢，就是他就被这个破获了。破获以后呢，就是法庭就判他罪。一开始呢，判了他无期徒刑；第二次呢，判了他5年。这个案子就是说我注意他这有一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说，有意思是在这里，就是这个许婷呢，后来呢，他就认罪了，他就认罪，他说我是犯罪了，这个是他承认认罪了，当庭认罪，他说我犯罪了。但是有一个人呢，非常有意思，就是谁呢？就是许婷的爸爸。许婷的爸爸呢，就是为他辩护。许婷的爸爸一直不承认一件事情，他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许婷呢有错，就是错了，但是呢没有犯罪，啊，就是说他爸爸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坚决这个态度。所以我看了一下的后呢，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代表性的人呢，就是说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呢，一种。各种借口，这种去银行柜员机去取钱，然后许婷她当时在法庭的借口，她说我是要替银行来保存这些钱，这样的这些借口的话呢，明明白白的就是说她是在犯罪，但是许婷的爸爸就是非常这个有意思，就是说他非要坚持说许婷有错，但是没有罪。我看了以后觉得他是非常有代表性，就是说他呢就是会用各种手段，就是说来利用说银行的错误，银行有错，他说银行有错，当然你柜员机有错，柜员机有错呢来说许婷呢没有罪。所以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来分清楚，就是说银行有错，但是并不要我们去犯罪，这件事情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但是他就要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所以我看见的就是说什么，我们人的里边的话呢，的的确确呢，这个人的恶性、人的罪性、人的良心的话呢，他会随着这个，要我们如果找借口来麻醉他的话呢，来抵制他的话呢，我们是有办法的。我们今天如果不真实的来对待自己的良心的话呢，我们会有借口的。这就是这个今天这个现象哈。所以我们尤其是看到，在今天这个。社会呢，就是有，我们都处在一个就是叫做道德相对主义的一个时代。道德相对主义时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真理的标准，完全都是相对的。这件事情你看可能是错的，但是我看是对的。我们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完全这件事情完全依赖于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环境是怎么样的。当时的场合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绝大部分人都逐渐的开始认同这样一个标准，就是说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以至于就是说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会随着绝大多数人的标准呢来看齐。绝大多数人标准如果是它是降低的话呢，我的道德标准呢也是降低的。所以我就是发现，就是这个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实。我们都很清楚，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就那个时候就是讲到说婚外情婚外恋都是非常拿不出口的事情，你在一个单位里边你要是有那个事情，你非常的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就不是了，今天就会成为一个时尚哈。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明一点，就是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圣经呢讲的这件事情是对的，就是说我们的在末随着这个世界的末世越来越近的时候，这有一个征兆，就是说我们人的道德良心的话呢，就会它是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下降。它就是像这个怎么样，这个溃坝了这个水一样的，一溃千里。一直的往下的一个降低，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阻挡它。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良心这样一个事情呢？就是有的人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有的人呢就是说我不信耶稣，因为你们说信耶稣的人要有罪，有罪的话呢才信耶稣，说人人都有罪，但是我没有罪，因为我的良心告诉我没有罪，我这一生我都是凭着良心办事情，我没有错对过任何一个人。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我们对罪的标准呢不是说对着我自己里边的良心而言的，因为要知道我们这个良心，我们在这个随着在世代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这良心呢一直在往下下落，我们这良心已经下落到一个非常低的程度了都。然后如果我们说再过多少年我的良心再低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的人他仍然会以他当时的良心为标准，说我仍然没有犯罪。所以就是说我们说罪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这个良心就是一个堕落的良心，我们说不可能说按照我里边的良心来判断我有没有罪。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方法呢，就是说对待于我们里边这个良心的声音的话呢，这些处理的方法都是错误的。犯罪的话呢，就是神造了，就是我们给了我们里边各样的这个功用，神造了我们以后就是说我们如果犯罪的话呢，我们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与神隔绝。与神隔绝那就是说造成我们里边不平安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这个内疚感在我们的里边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说神在我们里放的一个机制，我们犯罪了他就要谴责我们。真正的一个除去这个我们的里边罪疚感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手段，就是知道我们犯罪是得罪了神，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赦免，求神来饶恕。直到什么时候我们明白了说我们不能用任何的办法，不能用任何人的办法来取消来除去我里边的良心的这个控告，这一天如果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赦免。什么时候神赦免了，什么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恢复了，神在我们里边的这个良心也就清洁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也都恢复了。所以这个贪字呢，他今天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一方面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就是说他这种愿望就是说到神的面前说耶稣，我的罪需要得到赦免，这样一种愿望呢，耶稣也满足了他的这样一种满足他的要求，所以神呢终于在赦免他的罪。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再往下看就是在第接下来看呢就是第三节哈。但是耶稣呢就是赦免这个人的罪了以后呢，有几个文士心里说呢，就是说耶稣呢说你说了这个健忘的话了，这个健忘的话的意思呢就是亵渎神的意思。因为他这样讲的话呢，这个文士哈就这样来责备耶稣呢，按照这个律法的讲法呢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呢？因为这个犯罪的话呢，谁都知道他是得罪神了，犯罪就是得罪神了。不管是说我们得罪人也好，得罪神也好，有的时候我们是直接的得罪神了，比方说我们如果去拜偶像，那么神就是说这是我们直接的就是在得罪神。那有的时候我们是得罪了人，那可能是我们就是间接的得罪了神，也可能我们是在冒犯了我们自己，得罪了我们自己，也是得罪了神，因为我们玷污我们自己，玷污这个神的创造而得罪神。因此说这个犯罪的本质的话呢，他就是得罪了神。但得罪神以后呢，现在的问题在来了，就是说耶稣呢站在这个地上呢，他赦免，对那个摊子说他的罪赦了。那文士讲的道理就是说，你犯了罪，这个事情是得罪了神，那么耶稣你一个人你站在这个地上，你来赦免人的罪，赦免一个人的罪，你这件事情你不是就是说亵渎神明吗？你一个人你怎么能站在地上赦免一个人的罪呢？所以按照这耶稣就是说对这些文士说，你们心里面有个恶念，心里面有个恶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按照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呀，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利未记24章讲到有一条律法，非常严厉的律法，就是说如果有人亵渎耶和华的名的话呢，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就是不管是寄居的本地人还是禁区的还是本地人，如果他亵渎耶和华的名就被打死，就被致死。所以就想这个文士呢，可能在想在批评论断这个耶稣这种赦罪是亵渎神明的时候，我想可能这些文士心里面已经产生一个念头了，就是说这个耶稣应当被处死。所以耶稣就是说他们心里起了一个恶念。但是文士呢，就是他就是文士，就是用今天的话就是讲说是有学问的人吧，就是文士有学问的人。这有学问的人呢，他就是想了一切的这个律法，但是就是没有想到一点呢，就是说站在面前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了我们当中，而且神的儿子在我们当中，神把所有他自己的权柄都给了耶稣。所以约翰福音在3章中讲到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就是把他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所以因此耶稣到了地上来的时候，他能够赶污鬼，他能够叫死人复活，然后呢能够叫水变成酒，然后呢他也能够斥责那个风浪，这是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里边。因此赦罪永生这样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里边。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赦免这个摊子的罪呢，就是以是文士的不知道的一点，就是说耶稣通过这个行为，就是说把耶稣和以色列历史上的所有的先知呢一发生，就是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划分。在以色列历史上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伟大的先知啊，我们都知道有摩西，像是摩西那样的伟大，一举杖那个海就分开了。然后也有那种先知也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像以利亚。也有很多的先知能够代表神呢，在这个对这个以色列民的宣告审判的信息。也有先知呢代表神来说神的慈爱的仍然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唯独就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在地上说你的罪赦了。这文士看不出来，这样看不出来一个道理，因为这是神就是说圣经讲了一点，就是说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奥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敬虔的奥秘。所以有一段经文就是讲说，就是说就是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就是说耶稣到世上来站在人的面前，就是这是一个奥秘，就是说是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认识的一个奥秘。就是耶稣到了地上来，凭着我们自己的理解，凭着所有的历史的记载，凭着这个律法书，他不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成为人，他就是神成为人的，在肉身显现，站在了我们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奥秘，使人呢不能够理解。这文士呢，今天也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的知识分子，就是说我们妄图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靠着我们自己的理解呢来认识神，想来认识神道成肉身这样一个奥秘，所以我们想来搞明白说耶稣为什么是童贞女能够怀孕生，为什么死人还能复活，就这些事情我们总想用来自己来理解。其实这些神的大能，神的奥秘真的是我们所不能够彻透的，我们承认这一点。我记得上次冯敏成牧师来给我们讲到的时候，他讲到一个自然界的一个例子，他就是讲说所有的液体它变凝固成固体的时候，它的这个比重会增加，这无一例外。但是他讲的一个例外就是水，唯有水是不一样的，唯有水当从液体变成固态的时候了嘛，它会产生一个反膨胀，以至于是冰的这个密度的话呢会比水的密度小。因此 当这个冰河和湖海接就这个海就是这个冰湖结冰的时候的话呢，它的冰呢不会沉到水里去，它一直浮在水上面。以这个自然的界呢，就是说它冰不是一直往下沉，整个这个水呢会冻死。这些奥秘，自然界的奥秘，科学家还有解释不通这些奥秘，我们仍然都是解释不通。因此我们就是承认说神有很多奥秘的事情，神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奥秘的事情。但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奥秘的事情，就是神呢，就是说在肉身显现，他成为人来到了我们当中，然后呢在我们当中呢来赦人的罪，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和想象的。不但这个文士呢不理解这个要指责这个耶稣赦罪这个用赦罪这个事情，而这个法利赛人呢对耶稣呢也不理解。就是我们再往下读呢，就看到耶稣呢接下来以后呢，他就去在屋里面坐席的时候呢，就是有些好些税吏和罪人来和耶稣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呢，就对耶稣和他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法利赛人就对门徒说这个话。法利赛人应该说他好像不是在求教，我相信也是在责备，是在责备。他没有直接对着耶稣，但是对着耶稣的门徒说，你的老师怎么能够和罪人一同吃饭呢？和税吏一同吃饭呢？我们知道哈，税吏呢是罪人的一个代表，但是呢我们如果理解一下税吏在当时的这个他所代表的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税吏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什么样一种人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呢是在被这个罗马国统治，罗马国统治呢，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要给这罗马国纳税，给罗马国纳税呢，罗马国这个呢就使用以色列自己的人呢来替罗马国呢征税。这个有一点像，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就是说中国人讲说这个汉奸嘛哈，就是说在这个日本民族侵占中国的时候，如果有人替日本人办事的话，我们就称他汉奸。但你要知道，想象一下呢，犹太人他自己的民族的情节、民族的情绪的话呢，他是远远的超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感觉，他们对这个民族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深。你可以想象他们不允许和外族人这个通婚这样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他这个对这个民族的是什么样一种那个民族的情绪是什么样一种民族感。所以当这个税吏不但是替这个外邦人来做事情，而且呢这个税吏啊，据说当时呢罗马政府呢就还给他们一种办法，就是说给他们一种承包的办法，意思好像给每个税吏呢有一些包干。包干的话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完成额外的任务以后呢，那你其他那部分呢你就多得了。所以这个税吏呢今天他不断的叛变这个犹太人自己的民族的这个人，然后呢替这个外邦人呢他来欺压这个犹太人，甚至于做一些这个非常可恶的事情。所以这个犹太人就非常憎恶这个税吏，所以这个把这个税吏呢就把他们看当成什么样的人呢，把他们和这个强盗、小偷和娼妓呢列成一类，就是这个税吏，他是这样一类人。这样一类人呢，甚至于规定他们说他们不能够进会堂，就不允许他们进会堂敬拜神。所以这一群人呢就是被社会的主流、被敬虔的人所远远的分割开的一群人，罪人。这一群人如果提到的话，提到税吏就是罪人、娼妓、小偷这一类的。在这个耶稣的话呢，却天天呢去挑这一些人呢到他们当中呢去坐席去了，和他们去坐在一起去了。因此这个法利赛人呢就非常的不理解，也在责备耶稣的门徒说，你的老师怎么和这些罪人坐在一起。你说的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属于就是敬虔的人士。法利赛人就是敬虔的人，就是他们是不和世俗交往的一群人， 他们是自己要敬虔来敬拜神的一群人，他们是要脱离这个世俗的一群人，他们把自己标榜成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当他来说这些罪人是已经是远离神的人了，是他们不敬拜神的人了，你为什么要去跟他去做席呢？因此呢，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呢，在这里边呢，就是反对这件事情。说到这个法利赛人的敬虔哈，就是，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却责备他们说呢，他们就是说他们不明白神说的一句话。神在圣经呢，在何其阿书六章讲了一句话，就是说神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就是神喜欢连续。连续呢，就是怜悯的意思，就是英文就是 mercy 啊，就是神喜欢这个连续，就是他在耶稣在责备这些犹太人呢，这些人呢徒有这个外表的敬虔的宗教的行动，里边呢却缺少敬虔的实质，外边呢就是过着一个宗教的生活，里边呢却不真实的认识神，也不真实的体贴神的心意。也不体贴那些，也不去怜悯那些犯了罪的罪人，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心，就是这样。所以法利赛人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是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常常在回想，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都会像这样子的，就是说耶稣他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就是我们的。这两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常常就记得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怜悯连续啊，真是就是说是神的一个心意。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就觉得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我们就是说有没有人对你讲过这个话呀，就是说你今天你是不是又没读圣经，你是不是这个礼拜你怎么都没有早起啊，有没有有经常对我讲的，你是不是好几天没祷告了，不是好几天没等候神了，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是谁在讲我这个话哈？但是你不他不知道一点是什么，他不知道我那几天我正是感冒非常难受啊。但是如果是法利赛人的心，如果我告诉他说哎呀，我说你不知道哈，我这两天非常的软弱，我非常的难过，我起不来啊，法利赛人会说你不可以坚强一些吗，你难道你不可以靠着神的力量你就早点起来吗。我们在我们的里边，我就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心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那个一种这个就是缺少就是说对人的这种怜悯连续哈。所以我真的是我们喜欢就是说，如果是耶稣在这个当中，我们真的喜欢能够和耶稣一同生活。这是神就是说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神那时候光照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像这个法利赛人，我们自己装得很敬虔，我们真的以为自己很敬虔，哎呀就是我跟为神做很多的工作，然后我们常讲的话呢，神也光照我们，就我们就是像这个法利赛人。有一天呢，就是神也是光照我啊。有一天那个有一个老姐妹呢，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她跟她儿子呢原来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她说他们的车坏了，打电话给我说她可不可以叫我送他们回家。然后呢那天呢我刚好呢就是说我就是约好我要去一个弟兄家去探访，然后我说我不行啊，我说这个阿姨，我说不行啊，说因为我跟他有约了，说要不然的话我说我先带你去哈，我带上你，我先去那个弟兄的家，我们探访以后呢我再把你送回去。其实我是在婉拒他，我是在心里面我是在想我有事情我不能够送你。至于那个事情有多重要呢，我有没有时间说我先送完他以后我回来再去探访呢，也许有，但是在我的心里边真实的在这心里边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想去， 我想做那个敬虔的事情，我想去做那个在神，我自己以为神所看重的一件事情。我去探访，我去做属灵的事情，我不喜欢去送车，开车去送他回家。所以那个神的心意呢，就是跟我们的心意呢，往往就是我们就是真的不是很理解。所以这法利赛人呢，对这些罪人态度也一样。法利赛人就说，这些罪人都是要被唾弃的，这些罪人你看他们不寻求神，他们远离神，他们罪有应得，你不能够去靠近他们。但是神的心不是这样，神说我喜爱连续每一个，在神看来每一个罪人，哪一个最肮脏的污秽的，神也要爱，神也要挽回。有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叫做 Teresa 啊，大家听说过这个修女，就是说她原来是个修女，她是个修女的，然后她就是过那修道院的生活，在修道院的一个学校里教书，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后来就是说神就光照的感动她，她就是发现她在印度这个期间，她在那个修道院在印度，她就发现说那个印度外边呢有很多很多这个穷人，有很多很多在街上睡在街上的人，有很多很多人就在那街上露天睡在这当中就死亡了，就他的心就他就不能够在这个修道院继续的就是在过那种舒适的这种尊贵的修道的生活。他说我不行，我不能够在这里面，我不能过这样一种生活，我看着外边的人在那样的死去，我就在这里边继续过这样生活。所以他就是说他就要走出这个高墙，从这个修道院的高墙走出去，走出去，然后他就去就近那些肮脏的，那些生病的，他甚至把那些躺在那个阴沟里边的满身是蛆的，他就把他们抱回到救济那个中心去。这个人建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弃婴中心，老死亡的这个死亡的那个安抚中心。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我想就是说，这个修女乔瑞斯修女走出这个高墙，走到穷苦人当中，走到这些肮脏不堪的人当中，走到这些没有能够力量能够站起的人当中。他说这世界上有一种贫穷是最贫穷的，他说最贫穷的这些人看见的就是说没有爱的人，得不到爱的人就是最贫穷的人。他当他看见这一点，他就放走出这个高墙。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想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走出的不是高墙，他走的是从天上，在那个放下天上的那个宝座的生活，放下天上受敬拜的生活，天上有天使的敬拜，放下那样的生活，然后来到我们人群的当中，来到这个污秽的人群的当中，来拥抱我们。他来，他说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说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然后他为了能够犯了罪的人，我们刚才说有一种羞耻感，有内疚感，犯了罪的人就是愿意想离这个圣洁的神远一点比较好。所以耶稣他为了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明白他，为了真实能够认识他，他就成为一个人，他成为一个人，然后他走到罪人当中，能够叫罪人能够摸着他，能够看见他，能够跟他对话，能够真实的理解他的心意。所以耶稣到我们当中来，他不但是说要来接纳我们的不完全，他而且要体验我们所生活的处境。他知道我们人的堕落，他也怜悯我们的堕落，他也认同理解我们这里边有恐惧、不安全、有失落感，生活是失败的。但是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把赦罪的恩典带到我们当中来。你知道来到罪人当中就是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在罪人当中生活。我们想一想，我们就是真是常常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都不经常，如果 Chinatown 那边的话，我们都不喜欢走到那一边去，因为我们觉得那边不安全。但是耶稣的话呢，他就是放下这样子的，他要走到这群当中来， 当耶稣走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完成最后呼召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就是在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来是要来接纳每一个人，来拥抱每一个罪人。有一首歌曲，是一首英文的歌曲，它这个名字叫做《我是谁》。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网上从这个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我就把这歌词呢翻译出来。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就是看见了神的怜悯，就是写出了神的怜悯，神的连续。我读给大家听啊。我是谁呢？会让全地的主在乎知道我的名字，在乎了解我所受的伤。我是谁呢？会让那明亮的晨星选择为我疑惑彷徨的心照亮前程。我是谁呢？那看见我的罪的双眼愿意用爱注视我，看着我再站起来。我是谁呢？那平静风浪的声音在雨中呼唤我，平静我内心的风暴。不在乎我是谁，在乎你所做的，不在乎我做了什么，在乎的是你是谁。我是朵很快就褪色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不见。我是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是风中的一个水分子。可是我每次我呼求，你总垂听；我每次跌倒，你总扶持。你告诉我我是谁，我属你。啊，这首诗歌我就觉得非常，我读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神喜欢怜悯，神的连续，神的连续，神的怜悯，神的爱在这里边彰显。神的爱那样子的，他一点也不是夸张出来的，他不是做作出来的，你让你看就觉得那样的造作。他又不是那样的，就是说含蓄，也不是保留，又是那样的坦白，那样的毫无保留的流露。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领受神的爱，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大的蒙福。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下面一段经文啊，就是说耶稣说了一段话，就是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我们看见我们前面分享到说耶稣他有神所有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他定罪，他赐人永生，他叫死人复活。他如果定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然而呢，他对罪人呢，就是说他又充满了他的怜悯，他自己成为人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他在我们当中来，他和罪人坐席，是不是他在说他赞同罪人的这些行为呢？当这些税吏，当这些娼妓，当这些强盗违背自己的良心做这些犯罪的事情，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说鼓励他们说我体恤你们，我体恤你们的难处，你们可以继续犯罪呢？耶稣他讲，他说他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来招罪人。中文版的圣经没有写出特别写出说招罪人做什么。我们可以猜一下子，耶稣来招罪人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可能说哦，耶稣来招罪人是进永生吧。但如果那样子说的话，那义人不就不进永生了吗？耶稣是不招义人进永生了呢？在 King James 这个版本的英文圣经里边，在招罪人的后边呢，有另外两个字，就有一个字就是悔改这两个字。所以在马太福音呢，在第四章记载，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我们知道他传道的第一个信息，他出来传道第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哈利路亚，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你把这个话加上去，我们就知道耶稣的信息是一致的。耶稣就在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蛮有权柄，蛮有审判的全能，但是神又蛮有怜悯，他是用这的恩慈，他的怜悯来呼召我们，来招我们做什么呢？他来招我们悔改。然后这个悔改法利赛人不理解，耶稣指出来了，耶稣指出来说，我来不是招康健的人，乃是招罪人。 意思是这样子的，他耶稣这也是这个双关语，意思是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如果你认为你是康健的，即便我们身患重病，哪怕是我们可能身患了绝症，但是如果我认为说我仍然是康健的，我没有病，我不会去见医生，这是道理吗？唯独谁可以去见医生呢？唯独那些觉得自己有病了，他要去见医生。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就是在找这样的人。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就是来找说，你们谁看见自己是需要医生的呢？你们谁看见自己是有罪的呢？今天我就是来招这样的人。我不是来招那些自己觉得没有罪的人，我不是来招那些自己以为自己是义的人，我是来招那些自己觉得自己不配，自己觉得不能够到神的面前的人，就是那个瘫子，到神的面前忐忑不安的人，会不会得赦免呢？耶稣来就是来招我们这些自觉有罪的人。招耶稣来招我们的时候，他不是来到罪人当中，他来到轻轻地说，哦，天国近了，你要悔改。这个招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原文这里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在大声呼喊的意思，就是大声呼喊。我们也知道耶稣在这个多次都是在大声呼喊，他是在大声的呼喊这些罪人。他这种大声的呼喊不是单单是用他的声音，而是用他自己的行动，是用他自己道成肉身的行动。他不是差派一个天使，他不是差派一个使者到我们当中来呼喊我们悔改，他是他自己变成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来拥抱我们每个罪人。他是用这样的行动来大声在呼喊我们，来呼喊我们醒醒吧，醒醒吧，天国近了。想到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今天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在我们的末世的时候，当我们来说耶稣要快来了，耶稣来快来的时候，耶稣叫我们来说，我们醒醒吧，醒醒吧，神的国要到了。悔改就是包括两方面的一个含义。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是从原来是不认识神的，也不信神，那就是背逆神的。然后今天我们要转向，悔改就是要转头。我们从背离神，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转向头来，我们要看见神，我们要来信靠神，我们要来跟随神，我们要来服侍神，这就是悔改。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而言的，我们自己，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这身上彰显不出来神的荣耀出来。我们要悔改，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神在呼召我们悔改，就是这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我们看见说，我们如果说我们想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我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人，我的生命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离开了信靠神，离开了神的工作，那就成了我们自己肉身的努力，成了一个宗教的行动。我们不能够达到说我们江山难改秉性难移。如果我们说自己靠着自己可以救自己，我们真的不需要耶稣了。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到教堂来了，我们到教会来了，我们是来信靠神，我们要来蒙福，但是如果我们忘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生命要改变，我要变得像耶稣。如果忘记这样一件事情的话，我们也失去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呼召，一个命定，一个盼望。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我们看见二十九节三十节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都成为蒙福的人。但是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他预先要定下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说，我们要变成耶稣的模样，就是要变成耶稣的形象。耶稣是我们的长兄，耶稣的形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变成的。因此神说，他预先招了我们来，招了我们来要在耶稣里面称为义， 称为义不止如此，我们今天不单单在神的面前称义，神在我们一个身上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们要在要像耶稣一样，我们要得荣耀，要在天上得荣耀。所以圣经说，那个天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义人要在神的国里像太阳一样发光，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盼望。如果我们，我相信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在天上，如果我们要得荣耀，我们如果不变成耶稣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不像他的耶稣的儿子，我们不能够得他这个荣耀。这是神在我们在我们每个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盼望。他希望每个人都要像这个耶稣。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需要我们就是竭力的追求的。有的人以为就是说我信主了，我生命的改变就是说就是神的事情了，我自己一点也不用这个做任何事情了。实际上神不是这样的心意，神的心意，神不是说叫着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吗？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哦，你看看我信神没有用吧，我信神，我信主之前的话呢，我不能够赦免我的先生，他得罪我。但是我信主以后，你看我现在还是不能够赦免他。所以你看神没有用的。实际上我们把我们自己要做的一部分工作，我们那种这样的信心，在通过我们的行为表达出来，这样一种追求，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然而，当我们自己愿意做我们自己那一部分的时候，神就会用他的恩典托住我们。有些人认为说，我来到教会，我就是要来得到神的爱的，就是得到人的爱的，弟兄的爱的。如果他得不到他所盼望的爱，他就会失望，他就会埋怨周围的人，他就会埋怨神，他就会埋怨教会，他就说这个教会不是神的教会，说这个弟兄姐妹都不是好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没有看见神的爱是对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方向的。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我相信神的爱是有方向的，是有目的的。这就是什么？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们不是乱爱他，我们不是溺爱他，我们是让他按照我们的心意来爱他。当我们愿意来悔改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真实的来看见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呼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变得像他神的儿子的模样的时候，我们真实的愿意走在这一条路上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来托住我们，就会临到我们。当这个耶稣医治瘫子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问这些文士在质问他，耶稣又反问这些文士说，你今天说你们想说我叫瘫子起来行走和我赦免他的罪哪一样容易呢？实际上话呢，这个话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呢，很多时候也是对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对我们讲，我们信主以后，很多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人就是传福音给他，他就说圣经讲得很好，但是我不能信，因为这个我真的做不到，太难了。还有一些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呢不愿意呢离开自己离开自己的罪，不愿意离开自己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税吏也遇到。我们常常说，我们生活当中，我想刚才讲那个撒谎的例子，如果我不撒谎的话，如果我不做一些违背我良心的事情的话，我生意从哪来呢？税吏马太跟了耶稣，马太在想，我是税吏，我是靠着我税吏生这个欺压这个百姓我生活的，如果我今天我离开这样一个生活，我收入从哪里来呢？我的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在想， 我要神，但是我又不能够离开我自己，因为很多拦阻，很多苦，这个捆绑在我当中。如果我离开的话，我怎么生活呢？耶稣就对这个摊子说，对这个粉饰说这个话，他说：“你想想，我叫摊子起来行走，和赦免他的罪哪一样容易呢？”刘健，你带我们唱那首歌好吧？就是那个讲完了就想到就是啊，当我们就是真心的愿意来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真实的愿意说放弃我自己那个生活，我自己那个老生活，当我真实的愿意悔改在神面前，我放弃那个罪的生活，我不再做昧良心的事情，我不再做得罪人的事情，我不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在我们当中生命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既赦免我们的罪，他既是赦免我们罪的那一位，他有那种权柄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有那个全能叫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路上不做那个属灵的摊子，在这个属灵的路上能够起来行走。耶稣借他说，你拿起褥子回家吧。今天就是他在对我们说这个话，他在对我们说这个话，耶稣就是那位神，他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他叫我们离开罪的生活，不在罪中打转，不再过这个罪中捆绑的生活，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他叫我们起来行走，他叫摊子起来行走。我们今天要宣告说，我们不再做这个属灵的摊子，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边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起来，我们来唱这首哈利路亚。
爱里我要宣告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大战，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在你爱里，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圣，靠着耶稣的圣，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圣，靠着耶稣的圣，靠着耶稣的圣，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手，靠着耶稣的圣，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圣，靠着耶稣的圣，靠着耶稣的圣，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靠着耶稣得胜，
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宣告，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你是赦罪的神，你也是给我们够用恩典的神，主啊，你叫着瘫子起来行走，主啊，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宣告说，我们不再软弱，主啊，我们靠着你的力量，在这个属灵的路上，我们要起来行走，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宣告说，我们不在罪中打转，主啊，我们要宣告你的爱，你的爱是我们的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